弟兄姊妹早晨，
好高兴今次有机会喺度同大家嚟到分享。其实每一次预备嘅时候，都系一个重新学习反思嘅时候。我哋今日嘅时候，能有机会嚟到系讲呢个题目，系服侍呢个世代。我哋先做一个祈祷。天父，我多谢你，你将你嘅话语系赐俾我哋，亦都系喺我哋生命当中每一个时刻，你系俾我哋呢个嘅带领。你喺你嘅爱入边嚟到系呼召我哋。叫我哋都系用我哋嘅一个心嚟到向你一个回应。我哋将今日嘅分享加你嘅手中，愿你嘅圣灵喺当中做我哋嘅教师，开启我哋嘅心嚟到听到你向我哋所讲嘅话。听我哋嘅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嘅名。H.C. Morrison 一个喺美国去到非洲服侍好多年嘅宣教士。佢喺服侍好攰之后，佢就同佢太太就有一次就係返去美国 Furlong， 佢就坐船喺非洲係去到纽约嘅港口。佢之前嘅时候寫一封信讲俾一啲人话佢返緊嚟啦。去到港口嘅时候呢，就见到多人喺一个码头嗰度呢就喺度欢迎。佢好开心，佢话神呢真係做冇啲人冇忘记我嘅服侍。但其实佢唔知道同佢同一艘船嘅呢，原来是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呢就同埋佢嘅同伴呢就去非洲打猎。咁返嚟嘅时候呢，其实码头好多人呢就係欢迎呢个罗斯福总统。所以 Morrison 同佢太太落咗船之后呢，就冇人嚟接佢。於是呢，佢只好叫咗一个的士，佢呢就去到呢个宣教中心嗰个嘅 apartment， 就住喺嗰度。好几日嘅时候， Morrison 都好唔开心。佢同神讲，佢话我在非洲咁忠心的服侍，回来没人睬我，但是他去非洲打猎，这么多人欢迎他，真是不公平。他太太见到他这样就说，不如你跟神这样说。于是摩神就在神面前来到安静。他安静的时候，他听到神跟他讲一句说话，他说 You are not home yet， 你还没回到家。他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他的心就平静了下来。没错，弟兄姊妹，其实人生是一个路程，我们坐到的人还未回到家。我们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呢？我的岳父他是撞在这附近的 Gates of Heaven。 我和 Grace 去扫墓的时候，那时候看到一些新的墓碑，上面就讲着这些人家人对这个故人的一些怀念。所以中国人说盖棺论定，使徒行传的作者亦都一个的历史家的路加医生在这里就是写到一些神对大卫王的一些评语，亦都可以说是神给大卫的一些碑文。使徒行传两节经文都提到大卫他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最后给大卫的评语是欣赏他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遵行神的旨意。刚才这个摩西读的这个新译本的时候讲到，他执行神的旨意。所以大卫回应了神给他的呼召，服侍了他一个世代，神就叫他来到在他面前来到休息。近年我在我思想我自己的人生下一个阶段方向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想到这个呼召这个题目。讲到呼召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想到在这个的培灵会里面讲完就呼召一些人来到全时间服侍，或者在宣教年会里面有些人都是呼召人去做宣教士。我想想，是不是神只是给一些全职服侍或者一些宣教士或者一些特别身份的人只有呼召呢？如果神呼召我的话，神要我做什么呢？但其实圣经讲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呼召。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段经文给我看到，其实呼召最先是神给我们一个的恩典，是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我们接受福音和福音带来全人的祝福。呼召不是只是说我们去做一些的事。这里讲到说以圣召召我们。 这个 ESV 歌的翻译是挺好的， Call us to a holy calling， 所以神呼召我们是要成为圣洁，叫我们是像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说，我为主的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一个蒙召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与个的呼召来到相称。相称这个字英文是 worthy， 这个在新约里面同原文同一个字是用在 worthy of the gospel， worthy of the saints， worthy of the Lord， worthy of God， worthy of the gospel。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如果是中文的话就是翻译说合乎圣徒的体统，与福音相称，对得起主，对得起神，或者配得过神。所以相称 worthy 是讲到我们作为一个圣徒的身份，对神给我们的福音和神给我们的呼召应该有的合宜的责任和一个回应。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他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是配得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信心所做的功夫。所以我们是以一个的意愿，一个喜悦的意愿来到，和我们的信心来到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但这个呼召的成就是出于神的大能，神是给不同人有不同的呼召，有些人是全职服侍，有些人是大职服侍。大部分的人包括我们这里很多的人都在社会上担任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职分，也都很多人在家里是照顾家人，可能是小孩子或者一些年长的人。马丁路德他按住圣经的教训，他说工作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只要是凭信心跟从神的呼召的话，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同样的尊贵。所以工作是无分贵贱，没有姓族高低之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呼召，而且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尽心尽意将神摆在我们的工作和群体里面，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来到荣耀神。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有人说这个是 different seasons in life，在人生不同的季节往往都有不同的呼召，我们需要来到是洞察神的带领，来到配合祂的旨意。诗篇七十八篇七十到七十二节这么说，他说，神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神是呼召大卫离开他牧羊的工作。我看圣经的时候知道大卫做个牧羊人的时候很搏命，他讲到他跟这个野兽来搏斗，来保护他的羊。但神呼召他离开这个牧羊的工作，来牧养以色列民，这个是出于神的主动。但是你留意到大卫从撒母耳高立他到登基的时候是有十几年的时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神很多时候呼召我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可能是相当长。我们中间都不少的人在生命的不同的阶段做了这个改变。吴牧师他是从工程界去到教会，我太太 Grace 他是 consulting 的工作转到去教会服侍和做一些扶贫教育。 Peter 很多年在中神和突破的工作，玉同二列士都是在中年的时候去教书和做心理辅导，跟着神带领他去中国来服侍。这些转变很多时候是会牵涉到转我们的专业，或者去读书，离开我们本来的地方，或者跟家人来到分开。很多时候是付出一些很大的调整，但他们愿意，因为他们觉得神给他们新的带领，愿意做一些改变来到回应神给他们的呼召。我自己半导体行业做了三十几年，很多年我都很喜欢我份工，随着时间也都很清楚神是摆我在职场做一个大职服侍的人。但我在2015年我是将自己的公司卖了，而 2016年是从职场退下来，进入人生一个新的阶段。我周围的人，包括很多同事，很惊讶我的决定，因为他觉得这是我自己创立的公司，是我的 baby， 没想到我会比他们先离开公司。但我2014年开始来到祈祷，寻求神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慢慢我觉得在生命这个阶段，神给我不同的感动，不同的呼召，所以神带领我将公司卖了，对这个股东、员工和我的生意伙伴有一个好的交代。有人说我退休之后可以多些享受，多些休息，多些运动，不用再忙。没错，退休之后我的时间安排是比以前多得的弹性，但我的领受都是圣经没有休息这两个字，没有退休这两个字。我只是从一个半导体的工作是开始转入另一个人生命的平台。英文退休这个字是 retired、最近一个牧师他的意思，他说退休就是好像换个新的胎、他说你就重新上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前几个月的时候呢，我的 van 揸了90,000+，我就拿去就换了四条胎，咁就使咗800蚊，为嗰啲胎真係好贵呀。但呢我觉得旧 van 呢就仲可以执开一段嘅时间，所以呢就值得呢係换四条胎。即係如果唔係要重新上落嘅话，就唔使去使钱换胎。所以我觉得喺生命一个阶段嘅时候，我係重新上路，有一啲新嘅学习，亦都係投入一啲嘅服侍。我回顾我喺读书、做工同埋服侍嘅过程当中，好感恩有好多人给我很多的帮助、教导和鼓励。我希望在人生这个阶段也有机会和一些年轻的同工来同行，将这些经验来到传承，也都去支持服侍他们。我们怎样去回应神的呼召去服侍这个世代呢？创世纪12:1-3，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他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们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所以我们同创世纪12:1-3，神对亚伯拉罕哥的呼召，看到服侍这个世代不是只是传福音令人信主，而是传承神他自己的祝福。我是从领神所领受的祝福是一个全人的祝福，包括我们的身心灵，所以我需要将这个全人的祝福和其他人来分享。很多年我们都是被祝福建造，我们认识主是因为神透过其他人来到祝福我们。我自己回顾我生命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我发现最重要的是宣教士对我的祝福和影响，他们全力以赴服侍世代直到见主。我想和大家分享几个从生命服侍世代的人对我一些的影响。第一个是艾德利牧师，我们很多时候都叫他做 Mr. Adeney， 是内地会的英国宣教士。他在20世纪30年代从剑桥大学之后毕业，到中国的河南省的农村来传福音。在40年代他是帮助推动中国的基督徒大学生工作。49年这个政权改变之后，他离开中国，他到香港和新加坡继续做这个华人福音的工作，也都开展这个神学的教育。我第一次见到 Miss Adeney 是1977年在 Boston， 我当时教的牧者是艾牧师，在新加坡的门徒训练中心的学生。我当时刚买了车，牧师那天不得闲，师母就说你不如跟我去机场接艾牧师。之后师母问我，他说Alex， 你看看你估艾牧师多少岁？我看他白发苍苍，满头皱纹，我就说70几岁啦。师母说其实没有，他说艾牧师跟中华民国同年，他那时候为到中国摆上，他很辛苦。大家知道中华民国哪一年成立？1911，所以艾牧师当时是66岁。我很多年之后还是很记得你师母所说的话， 所以亚牧师为到中国来到是奉献他一生他的劳苦谦卑的服侍。他晚年的时候在 Berkeley 退休，我们很多时候是请他到 Stanford 团契来讲道，揸车上接他，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他，深深感受到他一个有深度在主入面的一个的神的仆人，他谦卑的服侍影响很多的生命。另一个给我生命的挑战是王伟信牧师。几年前我带几个国灵的同工去到大使命中心去找王牧师，他很有热情地跟我们分享神给他的呼召是将福音传到没有福音的人当中。他回应神的呼召开展了很多的工作。我当时想他老人家就快90岁了，还有这么有心服侍，求主都好像我们让他一样有一个这样的服侍的连日和一个热情。有一次跟他吃早餐，他自己揸车来，驾车停得四平八稳。他落车之前我跟他讲笑话，王牧师啊，你不要落车先，跟你拍张照，谁说是太老不能够服侍的时候呢，就给他看看。去年我跟他吃晏，他说请我们为他祈祷，他说他想去东欧，在这个罗姆人就是吉普赛人当中来到推动这个工作，因为这个是他这几年的负担，他觉得去得太慢。我心第一个反应话，王牧师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九十岁了喎。但是看到这个他对神的呼召那个热心那个全力那个倾倒，实在是很鼓励人也都很挑战人。我们很多谢标匡弟兄，他每个很多时候都花很多时间来到整理宣教士给我们的代祷信。今天在布会亭里面他又给我们这个神学生做一些很好的分享。所以每周周刊上面很多的代祷事项，我们有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认识这些人也都不了解他们。我想当福音刚到中国的时候，宣教士写信回来给他教会里面的人，他们看到代祷信里面所提到这些同工可能都有类似的想法，但他们突破这些思维，他看到其实在远方的他们和宣教士是前线和后方的配搭，所以为到他们的工作来到支持来到代祷，结果就是我们的先辈得到福音，我们要得到福音，所以福音传到我们一辈，我们既然是被祝福，也都要去服侍建造，去祝福其他的人，尽一个传承的责任。所以我作为一个在北加州主要以香港移民为主的广东教会，怎样服侍这个世代呢？或者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我怎样来到服侍这个世代？我们会想到这个是一个又大又难的问题，没错，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作为主的门徒，这个是不是一个我们都不能够避免的问题？所以好像我们会想到我们要做什么事，或者我们是能够做什么事。感谢主下，他是一个很乐意来到带领寻求他心意的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他说，寻找的会寻见。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新译本说，你呼求我，我就应允你，并且把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其实信仰的寻索是我们找到神啊，定是神找到我们呢？我们知道其实单凭人的努力是不能够找到神，所以同样寻找这个服侍的方向亦都是神来到找我们。使徒行传16章22节我看到其实是不是大卫去找神，是神找到他。大卫的责任是聆听和回应，所以我们有责任去寻求，亦都是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小心不要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忙碌的节奏里面没有花时间去听神要向我们所讲的话。即是一个牧师说过，我神的感动我们就行动，神没有感动的话我们就没有乱这么动。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神是会讲给我们听他的旨意，让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和耳朵来到是体会神的心意，亦都是听他的带领。我目前有一些服侍是过去10年神给我一些感动，一步步过的带领， 不是我自己找回来，亦都不是出于我自己的计划。教会的宣教工作，其实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现在教会几年宣教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支持在中国里面校园、少数民族和城市教会一些的全职的年轻的同工。这个都是玉和 Elise 现在服侍一个群体。我在大概10年前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年轻的人，我们很为他的单纯服侍的心来到感动。之后范牧师师母去有机会去探他们，回来都是推动一些人来到支持这些的同工。之后我们有机会安排他们过来和湾区的一些弟兄姊妹和教会分享他们的意象和需要。很多人有感动也都加入支持。有一次 Peter 跟我说，他都很愿意跟我一起在这方面做一些推介的工作。玉和 Elise 有一次听到他们的分享，看到这些年轻人需要有人来陪伴他们去做这个工作，所以他探访他们之后就决定去到中国来到服侍。去年和今年我们好几批人亦都去探望他们，鼓励他们。为什么我们这么看重这个工作呢？因为其实过去60-70年环教会的主流成分随着时间是有些改变。1949年中国教政权改变的时候，估计当时中国有100万基督徒，这个是包括这个天主教徒。因为国内的宗教政策的改变，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于是环教的主流就慢慢转移到香港、台湾和东南亚。70到80年代，北美的环教会兴起，在普世环的教会里面也都扮演更多的角色。中国教会虽然受到很多的限制和逼迫，神神很奇妙的在70到80年代兴起中国的农村教会，也都在90年代的时候兴起这个大学福音和城市教会。目前的估计，国内信徒有几千万甚至到1亿，远超过海外信徒的数目。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20年，中国国内的教会会在人数和影响力上面成为普世华人教会的主流。这些华人同这些国内的同工年龄大部分都是20到40岁，他们还有很多年日是可以服侍神。过去几十年中国教会的兴起是早年宣教士他们撒的种子，加上这个国内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海外的信徒，包括西人、韩国人、华人，他们很多年去到中国做这个短宣或者长宣，很多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投入，亦都是圣灵的工作建立起来的果子。所以几十年在国内的工作，到现在是进入一个交棒给国内同工的阶段。但另一方面，国内教会因为多年被这个打压，所以中年以上的领袖是相对是少，他们的服侍经验和属灵生命的传承需要是很大。这些同工他除了需要经济的支持、侍奉和的培训，更加重要的是需要生命上面的榜样，也都是服侍过程中一些的同行者。所以海外教会在这个交棒的年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藉着我们有限大神赐给我们一些的服侍经验、一些的人生经验和专业知识，去祝福帮助这些国内的同工。不是我们比他们好，只是我们的生命的阶段是走在他们的前面。我们在海外都有比较多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事工和资源，我们很多的经历，包括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创伤，可以跟他们分享。其实和我们同年比较，我们看这些同工其实在服侍和各方面已经是超越过我们。我们希望神能够大大使用他们，能够是带领中国教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很有意思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神是感动很多海外的教会和信徒来到支持这个国内事工的成长。虽然大家之前是没有约定，但随着时间我们看周围，其实很多人在做同样的事。比我看到神是感动兴起他的儿女做他的工作，众人众教会的投入认证，其实我们参与的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前几个礼拜同一个职场上的弟兄来到喝咖啡， 他过去二十几年进入中国，每年很多次支持一个很大的家庭教会的团队，他陪伴这个传道人的成长。他提到早年看到他们的细路只有几岁，但现在这些细路都开始服侍。他讲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的喜乐。英文 enthusiasm 这个字是出于希腊文的 enthios， en 就是入面 inside within， theos 就是神。所以很有意思，当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做的事在神的计划入面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热情。另一个神带领我们教会宣教工作的例子，是我们今年开始支持柬埔寨服侍这个弱势妇女的工作。前一礼拜的姊妹在我们中间也是分享这个工作。前年我们支持在缅甸的查天贤牧师他退休，我们希望继续在这个东南亚的跨文化宣教工作上面有一些的参与，甚至我们接触到这个基督风明团契在柬埔寨的跨文化弱势妇女工作，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进一步的了解的时候，发现原来负责的宣教士和机构的负责人是教会里面很多个弟兄姊妹都认识的香港姊妹，要很符合我们支持华人跨文化宣教工作的意愿，也都在言语沟通上面很方便，可以用广东话。讲到服侍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想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我们这么小的教会可以做什么事。服侍世代是祝福的传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蒙福的人，就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去来到服侍其他的人。所以每一个愿意服侍的人，神都会给他一个合适的角色。两个礼拜前，我们在朱一学有一个国内教育服务的分享，我们看到参与服务的从这个的爷爷奶奶辈到啱要入大学的美国出生的年轻人，各有各个的角色，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有一个宣教士讲给我听，我们能够给到工场上面人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我们的来到，我们给他的爱和鼓励。很多人都提到这个爱的拥抱，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有心的人都能够给他们的，也都很有这个感动力的。上个礼拜牧师都讲到爱的中心地位重于这个能力和成就，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更加接触不同的事工，认识前线这个同工，透过神给你的属灵的眼和耳朵来到了解这个事工的范围和需要，按着你的感动去支持来到参与。探望工场是很值得的，因为看到比听到有很大的情感的分别和触动。如果有感动的话，可以去支持这些事工，为他们祈祷，进一步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事，从我们一些可以做的开始，或者找其他人帮忙。有了感动之后，我们会比较愿意做一些新的尝试，包括装备我们自己进一步的工作。感谢神，这个是目前教会支持的一些宣教工作。我看到其实虽然我们有一个很小的教会，但其实那个的范围是相当的广，神给我们对普世工作的宣教的参与很多的机会，希望大家真的用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些工作。我相信神给我们参与这些工作不是偶然，是有他一些的心意和目的。我们都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神的作为，也在这些宣教士的身上，我们更多的了解服侍和服侍的启发。我们往往会讲到我们能够做或者不能够做什么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往往用自己的能力做一个的判断和决定。出埃及记摩西年轻的时候，他很有自信，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他杀了埃及人，但没有被这个同胞来接纳，他反而就是要逃跑到米甸去。中年的时候，神在荆棘里面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反应是我没有口才，我不能够做什么事。摩西在这两个时段的反应是根据他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或者不能够做什么事，而不是根据全能的神可以透过他做什么事。我是一个读工程做工程的人，我是喜欢做事，很多年我在工作上或者在事工上都有很多事想做，也觉得自己可以做， 但神过去几年开始给我一句话来提醒我。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提醒我好的时候，我还是靠我自己，但神说我要在他里面来学服侍，才能够做啱的事情和做得啱。另一方面的时候，我不喜欢做我觉得自己做不好的事，我没有运动细胞，所以不喜欢运动。在服侍上面，同样我有一个心态，就是做不好就不做，亦都不试的一个心态。没错，神好的时候是用我们的能力，我们都要尽力而为，但神可是都提醒我们，其实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要靠祂。祂是创造的主，祂是我们能力资源的来源，祂说祂是呼召者，祂指引的话祂是会负责任。所以有几个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到分享。这个Dr. Doug Birdsall， 他是在家里面是第五代的传道人。他入神学院的时候，他的梦想是30岁的时候呢成为一个1000人教会的牧师。但是他在神学院最后那年的时候，神感动他日本宣教。他去到日本的时候很有心传福音，但是言语那个障碍很大。这个跟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觉得那个言语文化的障碍叫我们不能够去服侍。一天他在东京的地铁站外面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闹着狗，那只狗被闹完之后呢就服服帖帖好听话。他想想，他说哇，他说他这个狗听个主人闹他，他听得明，但我都不知道他闹什么。他说我真的比这狗都捉不如。他30岁那天，他的仔出世，他就到了美国的美国领事馆那里为他的仔是做一个新的 passport。 他看到大使馆的威严，门口站的海军陆战队的气势，他想我在服侍的教会在路边一个租来的小单位，没人知道也都没人看得起，如果我在这里代表美国政府，我会受到很多的关注和尊重。他回到教会，看见教会的人数比他本来的目标少了988人。他当时好像一个很失败透的人，但是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天上的窗是打开了。神提醒他说，我没有呼召你来美国代表美国，神是呼召他做这个永恒国度的大使。于是他忠心服侍，他是被入神来使用。很多年之后，他是成为这个洛桑普世宣教运动的带领者。所以其实很多的事工都是从一些人对神的微小的感动来到开始。三藩市 City Impact 的创办人 Pastor Roger 来到我们教会很多次。30年前他是一个信主只有几年的人，他在酒店有一边很好的做一个审计的工作，但神呼召他夫妇服侍这个 Tenderloin 的人，从送30份的三文治开始给一些露宿者。很多年下来，神是去使用他们，祝福他们。目前他的事工有 Soup Kitchen， 有 Flip Shop， 有医疗诊所，也都有 K-2-8 的学校。我们三年前去探他，转去探他，很惊讶他由两个 building 变成六个 building， 由十几个同工变成几十个同工，还有很多的义工。但 Pastor Roger 说，很多时候都说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所以只可以是靠祷告禁食来到仰望神。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故事，听到这些人的经历，我们一个反应可能是哇，这些人真是伟大，真是很厉害很厉害。但另一个时候我们有个反应，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做不到。其实这些人不是凭他自己灵斗成就事工，而是他们与神同行成就神的计划。所以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或者能够是成就什么事，而是当我们呼求主的时候，就好像尼米书33章第三节，他说他就应允我们，而且将我们不知道这些伟大奥秘的事讲给我们听，因为神是愿意来到同他遵守他旨意的人来同行。 我们教会支持很多年的宣教士杨哲牧师，他是服侍金三角的亚邦二十几年。他刚到亚邦的时候，当地是没有信主的人，但透过他和师母的传人服侍，结果有很多万人的人听到这个福音，也有几千人在他手下来到受洗归入主。一年前的时候，杨牧师在我们中间讲道之后，在停车场要离开的时候，神就接了他回去。当时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冲击，但随着事业的年过去，我们这个感动是冲淡了还是越来越强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神是会给我们多少的日子，但以我们能够积极的寻求祂的心意，清楚祂的呼召，按住祂的旨意来到服侍我们的身代，也都希望我们在过程当中的时候更深的经历神的怜悯，祂的大能，也都在服侍上面有这个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在爱中来到，是呼召我们，是似你和跟从你，这个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你呼召我们要传承你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或者能够做什么，但我感谢你，你乐意是显明你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阶段，你都是与我们要同行，要我们来到回应你的呼召，以我们的信心、忠心和爱心学习服侍这个世代，靠着你的大能来到参与成就你的旨意，在过程里面更深经历你的美善，在这个服侍当中有这个热情，有这个喜乐。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